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因为我们有三天连续聚会的机会，所以我想把约翰一书做一个简单的交代，简单的交通。那么在昨天我们聚会中间也提到了一些基本属灵的经历，就是怎么样能够经历与主的交通，在神的光中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本相，而我们因着认罪的结果叫我们享受主耶稣救恩所预备的一切。在这里在那里，昨天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就是光，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就是爱。一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这里一个简单的引言告诉我们，看见说这里的引言，这里第一个是写书信的约翰给我们的劝勉，要叫我们弟兄相爱。他这里提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源头神就是爱。我们看这里的结构，从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我们说过，约翰对于他书信的对象有一种非常恳切父老的感觉。的确，我想约翰的年纪比他们大了很多，而且在这个时候，当他写信给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所提到的这个基本的属灵生命的表现是非常实在的。他这里说，这里讲的话是非常实际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在约翰的心目中间，彼此相爱是神的儿女一个自动自然的要求。而且我也相信，很多时候神儿女的见证，正如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14章里面、15章里面一直到17章，主耶稣一再强调的神儿女中间那个真实的见证，就是彼此相爱。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最具体最有力量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儿女彼此相爱这个事实。我相信世人中间很少能够有一个人能够经历像主的爱跟神的儿女这样经历的。而我们也可以说过，也可以说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人跟人中间的结构不是以爱为基本的，人充满了争竞，并且以自己为中心，一个爱自己的人岂能爱人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他见证的表现跟世人不同，一个最大的标记就是爱。但是这里约翰的话又很具体的从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主对我们外面清楚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无论如何应当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没有条件，不能打折扣的。但是这里呢，约翰又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一个逻辑，为什么我们能彼此相爱，不仅因为神的命令，而且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句话讲到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讲有爱心，一个是讲由神而生，一个是说认识神。如果我们把这三件事情，虽然约翰讲的非常简单，把它组织起来，我们就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当我们说应当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因为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能够相爱的时候，是因为生命。我们是由神而生的，底下我们看见凡由神而生的，神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能够跟神有交通，因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从神而生的时候，虽然我们努力的想要去祷告，需要想要住在主的里面，却是不能的。为什么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是因为神做了一件事情，神把我们生出来。另外，从约翰福音15章的比喻更给我们看见，我们之所以能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就在这棵葡萄树上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仅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由神而生的。刚才才一份报告说是今天我做了外公了啊，因为昨天晚上我的女儿生产了。我的女婿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好消息，爸爸，这个哎，我说一听他消息，一听他话我就知道了。我说我先恭喜你啊，你做了爸爸了。他说你做了外公了，我们彼此都非常欢喜。很稀奇，当我一想到还没见过面呢，想到不仅仅想到我今天做了外公，想到有一个小生命的时候，我巴不得快快见到他，巴不得能够看看他什么样子啊！不知道今天见到面会如何欢喜。你知道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因为我们跟他一样的生命，神欢喜快乐。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世上多了一个他的儿女，而这个生命的结果叫我们自然有种爱的力量。很稀奇的，任何一个家庭，我还记得啊，他们说我做外公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父亲还没做惯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法。我第一次我看见我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想不出来，说不出来。你说她特别长得好看，不一定特别好看，可是就觉得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从我出来的生命，不能明白为什么，里面就有一种油然而生一种爱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读到圣经这里讲的，为什么圣经这么武断？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难道不信主的人就不懂得爱吗？我告诉你，所有的爱都是从神来的。神造人的时候，他能够有爱的感受，因为神自己就是爱。所以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世界上有很多种的爱，有夫妻的相爱，有儿女跟父母的爱，有朋友的爱，这些爱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我可以说，为了要叫我们明白神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爱，神爱我们的爱，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像丈夫爱妻子，基督爱教会。神爱我们的爱好像夫妻之爱，神爱我们的爱又好像父亲爱儿女，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父，我们就是他的儿女。约翰不，主耶稣又说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以在人世中间能经历一些爱，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的源头。不管你哪一种爱都不能大过神自己，就是爱的，他自己爱的表现。所以这里一刚开始的时候，这里引言了，我认为第七节到第十节是非常具体一个重要的原则。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由神而生的就能具体经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了爱就能认识神。刚才我说做第七节里面说三件事情，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信主以后一个具体的经历，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就觉得很亲切。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的想要交通的感觉，想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不会问他你在哪里聚会，其实不是问这个，我们常常所要问的就是你到底在主里面，你在教会里面聚会，因为你在神的家庭中间。这里约翰的话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常常觉得约翰的话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对于他所讲的话要仔细的摸索，仔细的思想。我越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越觉得这么简单的话里面，他常常把两三件事情放在一起，两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变成新的意思。这里说凡有爱心的不仅是由神而生并且能认识神，很稀奇的。他不是说因为认识神所以有爱心，不一定是认识神，他从神生了就有爱。凡是有爱心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所以认识神跟有神的爱是两件事情。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生在神的家中的时候，自然有这个爱，但是又因为能够有这个爱的缘故，会越来越认识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这个爱，所以我们能认识神是爱。那么这里呢，圣经中间约翰一书讲了两句大话， 一个就是神就是光，一个神就是爱。约翰福音里面又讲了一句话，神是个灵。所以约翰这么简单的话太简单了，几个字一句话，几个字一句话，可是这里所讲的神自己的本性却是非常具体的说明出来。神的本性就是光，神的本性就是爱，神的本性它是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从神而生的时候，他不仅给我们一个和神交通的本能，我们都有说过在神的光中，他又给我们里面那个内涵，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爱，而这个爱也帮助我们来认识神。那么这里呢，回到一个最初的劝勉上面，我说过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话，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不仅是因为神的命令，而且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在神的儿女中间彰显神自己的形象。所以这里的话，你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有味道。当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乎不能知道约翰哪句话先讲，哪句话后讲，因为他自己成为一个具体非常连贯的一个，不仅是逻辑，而且连锁在一起一个具体的经历，一个具体生命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源头从神而来，既然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有爱的生命。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能够表现这个爱，而因为我们表现这个爱，我们更加认识神。刚才我看见一个很简单的单章， Corrie ten Boom 写的。 Corrie ten Boom 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因为这个保护了犹太人，结果被抓在集中营里面。那么他在那里受了许许多多残酷可怕的待遇，他的姐姐也死在集中营里面。但是他1949年的时候他去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当地看守他的一个集中营的这个管监的人，他认得出他来，因为他在信息中间说，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这集中营里面。那个人说，在我这些集中营事情过了以后，我就信主了，神拯救了我，我知道耶稣赦免我的罪了，但是今天能够从你的口中说出我也赦免你，我心里觉得何等的安慰。Corrie ten Boom 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军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能够说我没有感觉，我的里面是冷冰冰的，我看见他我不恨已经不错了，怎么能说我爱他。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神给我力量，当我这样祷告神的时候，我就把手伸出去，刚跟他握手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让我里面真正知道主也完全赦免他，所以我能赦免他。弟兄姊妹们，跟着赦免而来的就是神自己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情形，神就是爱，他的源头叫我们经历了，我们能彼此相爱，这是超过世人所知道，任何世间所能知道的爱。那么底下我们看第九节开始，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你看约翰讲的话还是一样的事情，他说什么？前面说我们从神而生，现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从神而生的，为什么会从神而生，他把他退后了一步讲到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到这个爱的显明。神爱怎么显明的？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我们固然有了得救的经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所以我们里面得着神的生命，神叫我们能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再退一步回去的话，你就知道，当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地上的时候，就是为了爱的表现。约翰福音3:16，大家知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相呼应的，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不能得到赦免，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结果和最大的目的，是因为神里面他爱所要表明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甚至许多没有信主的人也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几句话是那么有力量，是任何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因为这里讲了耶稣基督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父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怎么赐法的，对不对？我们要再下一步追问的时候，怎么赐给我们？其实这里很多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从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他的面前更加的感谢神的作为。这里说什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里讲的爱不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具体的作为。他说什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这个字 propitiation， 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里面就提到，我们若犯罪的话，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他替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了世人所有的罪。这个挽回祭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当约翰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所有任何一点有一点又旧约背景人都知道，这个挽回祭，当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止息了。当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被咒诅的命运就挽回了，所以叫做挽回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看罗马书三章十五节、三章二十五节里面也讲，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把我们人类的命运改变过来，一个挽回的力量。那么这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的话怎么说的呢？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他的宝血就是挽回神对于我们愤怒的原因。不仅这样，如果你看一看原文，挽回祭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同样的字有不同的翻译，就是施恩座。希伯来书第九章五节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有礼拜的条例，在神面前有一个，在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是什么？这个施恩座就是两个基路伯的影子照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个施恩座就是神要坐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叫做施恩座。可是呢，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是用同一个字，它既是挽回祭，又是施恩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仅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挽回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本来是该受审判的，他更加借着这个挽回的祭物做了我们世人的原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看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大祭司呢每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他经过幕幔到神的面前，在世人的宝座面前，那里神向他说话。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施恩座已经设立在这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一方面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些被审判的命运被挽回过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到他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不仅是消极的挽回，更加是积极的施恩给我们。所以这个施恩座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神设立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挽回祭。底下不仅是这样，他说什么呢？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这个爱是由神发动的。不是我们先爱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 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爱神，很少有人在还不认识神或者没有得救的时候想到要爱神的，几乎没有。我们所听见的见证都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才经历到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不仅明白神的爱还愿意回报。很少有人在没有信主以前就认识神的爱，也没有人能够爱一位他所不认识的神。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世界上有许多人拜不同的偶像，不同的神。我也没有听过哪一个其他的宗教说，哎呦，我好爱我所拜的偶像哦。我没有听说过，他们对于偶像是敬而远之，非常畏惧，但是又不得不给他献祭，不得不给他一些什么好像一些献上的礼物，希望能够止息那些偶像所带给他的惩罚。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爱那些偶像的。但是神不同，今天我们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神所借他表明的救恩，不是我们先爱神，我们本来不会爱神，因为我们自己落在罪里面的时候，落在我们自己私欲，落在邪情罪恶里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爱神，对神只是惧怕。我们里面有良心控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并不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会惧怕，这个惧怕叫我们不能爱神。好像一个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如果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有一种怕的感觉，有一种惧怕的感觉，他不会爱父母，他会觉得惧怕。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些孩子，头一件事情就知道，哎，察言观色，一看小孩子脸上情因不定，我们知道准是做了坏事，对不对？如果他今天天真烂漫，一回家就抱你，准是他今天很乖，是不是？父亲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尤其是父亲啊，上班回来又很累，看见儿女笑嘻嘻的迎向他，他心里就高兴了。他在一种没有拦阻、没有愧疚的感觉里面，他能够爱神。但是他若是今天做了错事，你就看见他不出来接你了，他生怕你回家，你一到家的时候脚步一响，他就躲在妈妈背后了。其实妈妈已经说过了，爸爸回来好好打你一顿哦，他躲起来了。今天我们罪人不可能爱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发动这个爱。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跟父母中间，父母跟儿女中间有间隔的时候，都是父亲先说的，都是父亲先主动的呼召儿女来。父亲呼召儿女是自然的，儿女不会先到父亲面前来。所以这里神先爱我们，他怎么样？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要晓得神发动这个爱，所以才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把他最宝贝的赐给我们，而且为着我们的罪，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你想一想看，这个发动神所发动的爱是怎么样深刻。我自己记得当我开始在 Orange County 开始聚会的时候，我里面非常被主的爱所摸着，所以我自己那里开始第一篇信息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什么呢？是一个预表，亚伯拉罕献以撒。旧约里面有一位以撒，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命令把他献给神。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更挖着亚伯拉罕的心，要他把他献在摩利亚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要把他献在磐石上面。亚伯拉罕呢，顺服神，所以当他愿意做的时候，神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爱神是真实的。他说，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面，而是要叫亚伯拉罕明白，要叫世人都明白，
有一天，因为他要把自己独生儿子像以撒一样献上。你去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故事，你会发现，当他试验亚伯拉罕到一个可以的通过的程度以后，他就伸手拦阻，不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他说：“你不可以下手害这童子，一点都不可以下手害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那么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说前有以撒，后有耶稣啊。因为神自己当他献上耶稣的时候，他也会心痛。你们不要以为当父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献上了。不是的，他至少让亚伯拉罕经过这种心理上的折磨，经过心理上的挣扎，不能割舍，好叫我们也明白神是如何痛苦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你肯吗？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最好的给我，你肯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对你我说，把你最好的给我们，不一定是要我们的儿子，你都不肯啊。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你的独生爱子以撒，这感觉不一样。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叫他知道何等不容易舍弃他所最爱的。但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所不乐意叫亚伯拉罕经历的，他自己经历，他自己来经历。当神定义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当他定义要叫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时候，当他定义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拦阻，他没有后悔，他没有不舍得说现在不给了，没有。你看当耶稣基督一步步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在那里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耶稣知道他要担负全人类的罪债，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汗如大雪点落在地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心里也明白顺服父的旨意没有一点点折扣。父神好像不说话，可是那个不说话在那个安静沉默中间，当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的时候，神的心岂能没有感觉吗？当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手下受审判的时候，当他们说存下他，存下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父神没有出来拦阻，没有出来说一句话。当他被人捆绑，当他背着十字架一路走向哥哥他的时候，神没有出来拦阻。当人用钉钉入耶稣基督的手上，钉入他的脚上的时候，神没有出来拦阻。但是神的心岂能没有感觉？我们说神让亚伯拉罕经历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是什么感觉？今天如果你读创世纪二十二章读到那里，你会觉得哎呦，神好残忍啊。那我告诉你，那个神残忍的残忍今天坐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读到那里会觉得，神如果不伸手拦阻亚伯拉罕，怎么可以叫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呢？怎么有这样残忍的人呢？怎么可以有这样残忍的神呢？是不是？但是越是这样，这个对照就越叫我们明白，当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痛苦，何等的残忍。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罪得的赦免，神又何必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我们也会替神出主意。神啊，你何必要叫耶稣基督一定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你岂不能用公牛的血吗？岂不能用公羊的血吗？代替我的罪呢？对不对？孔老夫子都说了，子贡欲去，告诉之弃羊。孔子怎么说？尔爱其羊，于爱其礼。子贡可怜那个羊啊，为什么要把它杀了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献祭的羊，一定不能舍了呢？孔子说，你爱那个羊，但是我爱那个礼，一样的情形，而我们还讲的不过是羊而已，不过是羊而已。但是神的儿子，如果神知道可以不用他来献祭，为什么神一定用耶稣呢？假如用牛羊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为什么神不用呢？在旧约的时候一直是用牛羊代替的，那是一个预表，因为神的儿子只有这一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做了许多的预表跟预备，叫我们的心预备好。今天我们看见说，原来神不是要这些牛羊啊。有一天我们罪得的赦免，不是因为牛羊的血，是因为他儿子的血，我们才真的五体投地对神说，主啊，我实在是有罪，我的罪深重到极点，所以你必须用你的儿子为我除罪。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除罪，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神的爱呀。神爱我们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他才他的儿子为我们做挽回祭，这就是爱。什么叫做爱？爱不是一句话，爱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件事实，爱是一个行动。今天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我们就不能更改神爱我们的爱。虽然你不感觉，耶稣基督实在为你死，耶稣基督实在为我死。每一次当我读到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只有低头承认，主啊，你爱我太大，你的爱超过我一切所能明白，一切所能想象，一切所能理解的。神爱我们的爱再一次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不是说了一两句安慰的话，神不是轻轻来抚摸我们一下，他付一个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叫做挽回祭，挽回了全人类的命运，特别是我们这些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我们的命运真的被挽回了，完全改变。从前我们只知道为自己生活，而这个生活实在说来是面向灭亡的，我们只知道在人中间彼此相争，不懂得相爱。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挽回祭，我们的命运不仅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改变，所以说能彼此相爱。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有了反应。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看见没有，约翰讲到这里，他把耶稣基督救恩加上两个字，这样爱我们。神既是如此爱我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约翰没有话讲。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比约翰讲的更深刻，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把这样两个字加重语气读，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也许约翰写这本书信的时候，看见神儿女中间有不和睦的光景，有不能相爱的光景，所以他特别提醒，如果神爱你我爱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丢弃，什么都割舍，什么都不愿意，什么都不要了，只叫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我跟弟兄们姊妹中间有什么不能够因着主的宝血而赦免的呢？ 所以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讲话又是三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们没有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但是若是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说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是，但是他又加上一件事情，不仅神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这里可以翻作他的爱，也可以翻作爱他的心，这里两方面的，因为英文里面跟希伯来希腊文里面都是两面的字， The love of God。 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这里怎么说呢？原来我们说过，神怎么样表明他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怎么样彰显爱神的爱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只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怎么彰显神的爱呢？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个爱，我们表现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的话非常重啊，今天我们怎么能经历神的爱又表现神的爱呢？住在他的爱里面，这个见证神经历神的爱。他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记得这句话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约翰也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不是？那时候我们所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不仅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像神，他能彰显神的每一部分。我们看见了耶稣才知道神是如此真实。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但是我们能够彰显神，也就是因为他的爱，因为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呢，就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了。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完全，待会儿马上解释什么叫完全。但这一个循环的作用，就是说当神借着他的儿子彰显他的爱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表现，我们仍然不明白这个爱。我们必须显明在弟兄相爱上面，才能知道我们所得的爱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你看约翰把几件基本的经历都放在一起，前面我们讲到神是光，因为有光的缘故，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能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宗保，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因为我们坐在他的里面就有了爱。现在这里专门讲了爱的时候，又说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彼此相爱，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历是住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不是常常告诉我们吗？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以前，告诉我们说要住在主的里面，那是因为生命的连结。现在不仅是生命的连结，是因为经历上的联合。因为我们生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所以神的生命流通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自己说不上来，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有汁水的葡萄枝子在葡萄树上面一样，这个生命的汁浆流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住在主的里面。现在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通过我们流到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住在主的里面。怎么知道你住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讲过三件事情，一方面讲到主的爱，一方面讲到我们住在他的话语里面。当我们经历了他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有神的话语，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三个放在一起，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爱里面，住在他的话语里面。什么叫住在他的话语里面？就是我们的顺服。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而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主的爱里面？ 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与我们流过，而能够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里一个基本的生命的经历，叫我们必须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我们是靠着他的，他生命的之江怎样通过我们，他的爱怎样通过我们，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一个凭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自然神的爱就经过我们，自然我们能经历神的爱。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四章一开始，或者说第三章一结束所讲到，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住在主，神知道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信主的时候，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对不对？对对，你看，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具体的经历，前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讲过，神就用他的恩膏膏我们。昨天有个弟兄问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一个姊妹问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种滋润的感觉，给你一种有膏油的感觉，一种滑润的感觉，讲得更具体一点，更明白，滑润的感觉。这滑润感觉怎么来的？圣灵在你的里面涂抹，这就是恩膏的教训。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看不见，但是我们有感觉。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经历了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好像什么叫浇灌呢？这个浇灌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投在一个平静的湖心的时候，它的涟漪一圈一圈的扩充出去。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一圈一圈的扩大，不是很巨大的波浪，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涟漪，一点一点的扩充出去，叫我们能爱人，叫我们能与别人在神的儿女中间爱里面能够彼此相通。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叫我们经历到他的爱，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刚才我说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爱神借着他耶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显明给我们看。当我们接受这个爱的时候，下一步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爱，而在我们经历中间能够彼此相爱。但这里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十四节开始，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你看约翰讲的话还是非常具体简单的，但是从这些简单的事实中间，他要我们一步一步更深的了解这些事实所带给我们经历的那个特征是什么。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因为一开始约翰就做见证说，那个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我们是目击者，是见证人，因为他是第一代的门徒，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做见证，我们看见过，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说什么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凡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所以我们刚刚出信主的弟兄受洗礼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说知道。这个认识神的儿子不仅叫我们得救，叫我们住在父神的里面。约翰讲的话，他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救恩见证的时候，不仅是罪得赦免而已，一切神所要叫我们得着的住在主里面经历都有了。有许多基督徒听见住在主里面的道很高兴，他就认为说不知道问，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觉得很愁苦，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住在主的里面。 以为他说要凭很多的追求，十年二十年功夫才会学习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的不是这样。当你认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已经住在主的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联合了。住在主的里面不是一个新的经历，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已经住在主的里面。那么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底下十六节又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那么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呢跟前面十四节的话很类似？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这里说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约翰并没有把一个新的经历告诉我，新的经历呢另外加给我们，是凭借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经历，让我们深深的了解这件事情。神爱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怎样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看见也做见证，因此神爱我们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也信。什么叫也知道也信啊？这是双重的说明，不仅是相信并且明白，不仅是明白而且相信。有些人呢只知道他不相信。什么意思？听见道理都很好，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呢？你问他他也搞不清楚，头脑里面完全明白了，但是约翰这里说也知道也信，就不光是头脑里的明白。那另外一些人相反，他完全相信，但是却不一定说得上道理来。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必定又知道又相信。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有一种从生命而来那种交通的经历，这种的知道是信心的结果，不是头脑的知识。这种知道的结果叫他有信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信心不是努力去相信，因为我已经经历了，我必须相信。我因为完全领受到这个爱，所以我能够相信。你去看有些传福音的书，他总告诉你，你要明白一些事情，你才能相信，对吗？又有些人告诉你说，你要相信了，你才会明白。其实这两件事情不冲突。因为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自然相信了。当我明白神是这样爱我的时候，我还有理由不信吗？不是用尽力气去信，而自然知道。所以你知道有一位传福音的弟兄很有意思的，这个人的名字呢我不去讲他名字，这个人写过一个单章，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个弟兄名字叫叫做这个David Duplessy， 我还讲出他的名字呢，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过世了。他有一次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人家呀都是说传完福音以后说，你们哪一位现在要信啊，请举手。他有一天我这样做的时候，神责备我，他在讲台上讲到说你们哪一位相信举手啊。神说不是这样子的，在讲到的时候，如果圣灵的工作已经进到他们心里去了，他们已经当时信了，你不必再问。如果你说现在要讲勉强想一想我要不要相信，用意志来决定，有些人反而不肯信了。可是当圣灵的工作在人心里的时候，他还来不及想要信不信，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相信了。你不必再问他，你要问应该这样问，刚才不是现在哦，刚才那些话你听进去的哪一位听进去了？那些听进去的就是已经相信的。哎，这个叫已经也知道也信，不是我们努力要去相信，是因为已经得着了。当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进来了，我们就觉得这么容易，真是清楚，我明白了。为什么？我里面所经历的是神要给我的，所以我也知道也信。这里说什么呢？神就是爱，又一次重复，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这个不是数学的等号而已。你知道神就是爱，所以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住在神里面，是吧？是不是这样等号啊？不是这样，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知道吗？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同时与主联合，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讲到两个字，叫做完全。前面在十二节里已经看见这个完全，怎么讲呢？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爱是完全的。怎么解释呢？这个爱的完全有两方面的意思。 perfecting， 这个爱的完全怎么说呢？一个完全，头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爱的经历或者爱的循环得以完全。怎么讲爱的循环得以完全呢？因为你看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前面讲什么？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前面约翰告诉我，我们没有这个爱。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爱。而这个爱呢，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看见没有？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这个爱就完全了。神的爱难道说不完全吗？神的爱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难道说不完全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爱的完全，是说到这个爱的循环已经完成了。神的爱是反流的爱。一个人真正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他不能不爱弟兄。一个人真正经历到与主同住，住在主的爱里的时候，他里面自然有爱要出来，爱到没有办法控制，必须从他身上涌流出来，他不爱也不行。这个叫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有相爱的表现是自然的，爱到一个地步自己都稀奇，哎呀，这个弟兄姊妹怎么比我自己亲生的弟兄姊妹还觉得我能爱他？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啊，为什么我们里面见到弟兄姊妹说里面这么欢喜，这么自然呢？神的爱在你的里面，而因为神的爱在他儿女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叫完全的。我们本来不爱神，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神，对不对？第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爱什么呢？前面说不是我们爱神，神先爱我们，后面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能爱神。因为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能爱弟兄。这个爱是会流动的，这个叫完全的爱。第二个完全的爱什么意思呢？是性质。第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爱里面没有惧怕，真正的爱里面一点没有惧怕。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很稀奇，在这里约翰提出来惧怕两个字。我们怎么会跟爱跟惧怕连在一起呢？想都没想过。但是你再仔细回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个爱叫我们没有保留，这个爱叫我们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人能为主寻道，他没有惧怕吗？因为爱完全。你知道约翰卫斯理很喜欢讲一个题目，叫做完全的爱， Perfect Love。 他形容这个爱的完全说，在他的里面一点都没有动荡，一点都没有不安，一点都没有捆锁，一点都没有不自由。他常常在他日记里面说，我又被神完全的爱所充满，我又被神完全的爱所充满。当他极度工作繁忙的时候，他去祷告，他说我又被神的爱充满，爱是完全的，我又被完全的爱所充满， Perfect love。今天我们很喜欢唱哈，有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唱完全的爱，是不是啊？夫妻结婚的时候，这个一对新婚夫妇，我们祝福他们完全的爱。如果他不懂的话，他只是当做一个祝福。懂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你若要经历到完全的爱，
你不仅要让神仙爱你，神仙爱你们两位，彼此都要得到神的爱，而因为神爱你的缘故，你们彼此相爱。不仅这样，因为这个爱里面包含一种完全的信任，没有任何的惧怕。夫妻中间如果有惧怕怎么行呢？你怕我，我怕你，尔虞我诈，这个还真的爱吗？不可能。政治结合或者是商业结合才有可能，对不对？他结婚是为了我的钱，所以我告诉你，有些姊妹啊，我认识一两姊妹真是可怜的。为什么？他家太有钱，有男孩子来追求他的时候，他父母就问，你是为了我女儿来的还是为了我的钱来的？担心啊，是真的事情啊，是真的事情。家里太有钱了，所以不得不怀疑人家的动机。最好哪个傻小子根本不知道他丈人这么有钱的来追求他女儿，那就好了。那又怕呢，这个丈人看不起女生，看不起女婿，说他没有钱，真是麻烦，对不对？你看两家人家都很有钱的时候，哦，你以为他们夫妻俩结婚一定很好了？不一定啊，可能是为了两方面资本的聚合，做生意啊，垄断市场啊，对不对？不是真正的爱啊。为什么？真正的爱才能够彼此信任，缺少这个彼此信任的时候就会有惧怕。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中间的爱是一种完全的信任，在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爱神，神爱我，我能够把我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没有惧怕。哦，弟兄姊妹，这个就厉害了。你要想的时候，神完全的爱吗？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你经历到他完全的爱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把自己奉献给神。你相信主给你一生的带领都是慈爱良善的，神不会害你。你怕不怕走主的道路啊？怕，怕表示你还没有经历到，还没有完全明白神的爱。如果你经历到、享受到、明白神完全的爱，你不会有任何惧怕，刀山火海不怕。为什么？神不会叫我吃亏，神负我的责任。这个爱叫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在爱里面完全的交托，在爱里面完全的信任，在爱里面完全的安息。这个爱太厉害，太伟大。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里含着刑罚，有些人不敢，因为觉得说神要罚他，神罚他去做传道啊，是不是啊？我如果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他将来说不定呼召我的儿子做传道，那我可惨了，是不是啊？你完全弄错了，惧怕里面含着刑罚，神不会刑罚，在爱的里面没有刑罚，是一种完全的信任。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们说这里完全的爱，一方面指着爱的经历是循环的，一方面说在爱里面完全的信任，所以是完全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二十节回到主题了，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又来了，说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不仅是我们犯罪，我们以神为说谎的。不仅我们说谎，我们以神为说谎的。这里说什么？我们如果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真实。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我们说爱的循环是完全的，我们爱弟兄就是证明我们爱神，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才能爱我们看不见的神。如果我们说爱神却不爱弟兄，我们是虚假的。如果你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看得见的，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怎么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所以二十一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其实在第二章开始，约翰已经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不是新命令，是旧命令，这是主所给你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在这里他把我们爱的经历说得完全，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呢？让神先爱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爱，看见父爱我们是何等的爱，因此我们里面被他的爱所充满。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从我们得救开始，这个爱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不知不觉的能够爱弟兄。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爱，我们能持守他的命令，所以神爱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这个完全的爱反流到神那里，这个完全的爱叫我们能够完全的信任。所以可贵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主说人就因着你们彼此相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也因为这样，这是神的儿女所能给神最大的见证，一个最大的见证，叫人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约翰的话何等的有恩典有力量，又带着劝勉的作用，叫我们常常看见我们需要经历你的大爱，让你的大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因此我们能彼此相爱。主啊，当我们不能爱弟兄的时候，是证明我们跟你的爱有了问题；当我们不能夫妻相爱的时候，是跟你的爱有了问题。主啊，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父神怎样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让我们看见父神怎样甘心的牺牲放弃他应有的权利，看见耶稣怎样放弃他原应有的权利而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叫我们因此也能够被你的爱充满，不再为了自己而能够彼此相爱。主要把这个奇妙的爱放在你的教会中间，放在你的儿女中间。所以虽然在这里约翰没有说到一件舍己的事情，但当我们被你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彼此相爱。也为着这个完全的爱感谢你，使我们能完全的交托，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主要感谢你，多少千年来没有一句话能够说的这样有力，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因为神就是爱。接受我们的感谢，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来经历你完全的爱。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